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14号，公元2009年12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纪念藏人的赤诚与勇气是真理的力量。人权组织呼吁瑞典首相关注中国人权。达兰斯拉纪念世界艾滋病日，呼吁使用安全套。中共周刊罕见披露地方官员侵犯人权事例。中共计划在边界藏区兴建27处机场跑道。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澳大利亚悉尼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一号向聚集的信众传授为期2天的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并在午后特别接见了参法的藏人、蒙古人为主等共计800多人，强调境内藏人的赤诚与勇气是真理的力量。据本台特派记者发自西宁报道，达赖喇嘛向聚集的藏人和蒙古人为主的信众开始演说时，称赞境内藏人的赤诚与勇气。达赖喇嘛表示，目前已经走过了60年，经历了3代藏人，广大藏人的信心从来没有减弱或者消失。去年拉萨为主的全藏地发生了抗议事件后，确实发生了很多藏人被枪杀、失踪、入狱、受虐致死等事例，全体藏人也成了当局怀疑的对象，甚至据说一个派遣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中，仅一名藏人代表的护照不同其他成员，要另外向有关单位申请办理。凡是藏人，不管是公务员还是普通人，都进行怀疑，申办护照得不到批准，受到各种限制。从境内来的很多藏人一直表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当局加大对藏人的镇压，特别是进行无端怀疑，这种行为反而使藏人的民族观和信念加大。这是生活在压迫下的境内藏人显示出的一种坚持不懈的赤诚与勇气，这也是我们的真理力量。
达赖
喇嘛呼吁藏人不要失去信心。达赖喇嘛表示，中国境内外华人知识分子在过去一年里发表了共计800多篇文章，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中间道路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公开谴责中共镇压藏人的行为，这是我们的真理即将获得胜利的前兆。对于中国而言，现在已经成为强国，在世界陷入金融危机时，中国自然成为重要的国家，这是事实。尽管如此，中国人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必须要顺应世界局势的改变。在世界向前运行时，中国却不可能倒退着走，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自己的利益，所以未来一定会转变。我们在过去50多年来没有失去信心，为自由努力着、争取着，现在也要继续努力、继续奋斗。达赖喇嘛表示，境外藏人不管在哪里，不要忘记自己是600万藏人的代表，要为所有没有自由的境内藏人发言，而不可以只顾自己的利益，浪费时间，尽情消遣，这是违背良心的作为。达赖喇嘛呼吁藏人要发扬传统美德。达赖喇嘛说，做一名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藏人楷模，仅这一点也是服务于西藏的政教事业。达赖喇嘛开始居住在澳洲的西藏僧俗民众要学习和实践佛法教义，同时要求年轻藏人要注重专业知识。达赖喇嘛特别呼吁境内外藏人要戒酒戒毒等不良恶习。达赖喇嘛还向在场的150多名蒙古民众介绍了 藏蒙之间姐妹般的佛教文化关系，并表示蒙古民众应该继承成吉思汗的斗争精神，以结合佛法教育和现代教育付出具有成效的努力。今天达赖喇嘛在西宁娱乐中心向5000多名信众正式传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识论。达赖喇嘛在传法开始前用英语表示，佛教徒应该学习基督教徒从事的建立学校、孤儿院和扶贫的社会服务事业。达赖喇嘛还讲授佛教的无我道理，开示大众要一心以众生为念，发出利他的无上菩提心。请继续收听新闻。人权组织呼吁瑞典首相关注中国人权。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欧中分会于昨天30号在中国南京举行。瑞典人权组织之前向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致公开信，呼吁首相关注中国人权问题。据大纪元报道，欧洲人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赖因菲尔特正在中国南京出席第12次欧中分会。瑞典支持中国人权组织于11月29号向瑞典首相致公开信，呼吁瑞典和欧盟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人权侵害问题，要求中国政府遵循联合国人权公约。支持中国人权组织副主席马茨表示，据劳改基金会的调查，在中国大约有1400个劳改营，关押着藏人、新疆人、法轮功修炼者、基督教徒、人权律师等异议人士。在劳改营里，他们每天奴隶般的工作16到18个小时，生产玩具等产品运到欧洲等地。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那里正在进行着人体器官倒卖，有许多证据显示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正遭人倒卖。瑞典国会议员伦纳特表示，瑞典正担任欧洲人盟轮值主席国，所以非常重要的是提醒瑞典首相和民众，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具有像中国那样糟糕的人权记录。此外，居住在加拿大的流亡藏人、维吾尔人和中国民运人士于今天1号在首都渥太华展开和平游行活动，共同高呼为了在西藏和中国无法示威的民众而站起来的口号，呼吁哈珀总理将同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面时着重讨论人权问题。他们展开这次示威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求加拿大政府坚持基本价值观，不要为经济利益而出卖人权。示威人士于今天1号上午当地时间9:30到12:30间在加拿大国会前举行集会活动，下午5:30将在蒙特利尔市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呼吁哈珀总理批评中共践踏人权。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兰斯拉纪念世界艾滋病日，呼吁使用安全套。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今天是2月1号，是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流亡藏人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举行了防治艾滋病宣传活动，呼吁民众使用安全套，避免感染艾滋病病毒。2009年西藏小姐丹增屈宗作为嘉宾在这一宣传活动上发言时表示，许多年轻人的生命被艾滋病夺走，他们不是为西藏独立作为英雄而牺牲，而是疾病所夺走，这是很惋惜的事情。因此我呼吁所有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要使用安全套，防止感染艾滋病病毒。丹增屈宗呼吁每个人要克服害羞等所有心理障碍，积极到医院检测自己是否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009年西藏小姐丹增屈宗还呼吁社会各界杜绝对艾滋病毒感染者采取歧视态度，而要关心和照顾他们。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代理副秘书长索朗·屈培表示，去年西藏流亡社区免费实施艾滋病病毒检测后，共有14000多人参加了这一检测活动，其中发现16例艾滋病病例。他还表示，在印度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是免费的， 而且西大流亡政府卫生部也向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往返医院的路费、住院费和伙食费等，因此呼吁病毒感染者积极接受药物治疗。在今天的防止艾滋病宣传活动上，主办单位向民众发放了写有预防艾滋病宣传口号的白色衬衫，并组织了长跑和绘画比赛。达赖喇嘛也曾呼吁境内外所有藏人要提高觉悟，积极预防感染艾滋病病毒。他还表示，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随处泛滥卖淫场所的情况下，境内藏人当中蔓延艾滋病的危险很大。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共产党发行的时事周刊罕见的详细披露了来到首都北京的上访人员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人权侵害事态。据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姐妹周刊瞭望在最新一期26号中的报道说，上访人员被地方派来的政府干部非法囚禁在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的临时劝返分流场所，甚至遭到殴打和虐待。这些人到北京上访是为了向中央政府反映地方官员的腐败和掠夺财产等行为。该周刊报道说，北京市内有73处将这些上访人员聚集在一起并强行送回家乡的临时劝返场所。该周刊还透露说，在最高人民法院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待办等场所被抓走的上访人员被带到这里，扣押手机和身份证等物品，并被囚禁起来，然后被押行送回家乡，如果反抗还会遭到殴打。上访人员在全国人大开会前后或者国庆节临近期间最多会增至10000人。该周刊报道说，囚禁这些人的宾馆会得到地方政府支付的住宿费，每人每天100到200元人民币，可以说是生意兴隆。部分地方政府为囚禁监视这些上访人员还雇佣了私人保安公司的职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于建荣表示，如果阻止大家上访并让他们受到这种待遇，上访人员会怀疑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权威。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月访问中国前夕，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发表名为《地狱的小巷》共53页的报告，揭露政府官员、解访人员等经常在北京及其他中国城市街头绑架访民，把他们非法关押在黑监狱，期间对他们暴力虐待、剥夺财产等。这些黑监狱通常设在国有宾馆、疗养院及精神病院内。人权观察批评中国的黑监狱违反国际法保证的言论自由，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信访条例。报告还批评中国此前多次断言否认黑监狱的存在。曾经抗议印度政府在藏印边界印度喇大各地区兴建公路的中国政府，正计划在距离印度最近的边界藏区兴建27处机场跑道。据外电消息，因为中共边防军警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印度政府被迫停止在扎姆克什米尔邦喇大克东南部的迪木卓克地区兴建的公路。但是中国政府正在距离印度最近的边界藏区正加紧各项开发项目。印度时报引述一位印度高级官员的话指出，中国政府在边界藏区如定日县、日喀则、林芝和昌都等地区兴建27处机场跑道，同时在德令哈兴建中程导弹发射基地等，这些设施足以对抗印度军队。印度陆军总司令迪帕克·卡普尔大将表示，以中国政府在边界各藏区实施的建设项目来分析，印度政府有必要增强在藏印边界地区的建设工程。另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大国之间的关系近日来因为与达赖喇嘛以及新德里指称的中国要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建坝有关的问题上出现了紧张。报道指出，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也一直影响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不过专家认为，这些问题虽然严重，但是还不至于导致双方关系公开发生冲突。多数专家也警告说，如果紧张关系继续得不到缓解，任何人 人都不能保证20到25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